那今天我们还是查经啊、我们就不按照这个原来的那个，我们就啊、不按照原来的那个，不按照原来的这个计划查，那么我们就特别来查一篇诗篇，来查一篇诗篇，然后啊、我觉得这是一篇非常啊、非常好的一篇诗篇，诗篇十六篇啊，诗篇十六篇，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这个诗篇十六篇，所以我们啊、先把诗篇十六篇一起来读一下，而且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诗篇十六篇，没有的话你可以看这里来，然后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啊，预备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仇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也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Should be remote. Where's the remote? Okay, all right. Okay. Okay. 啊、第五节，预备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是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聚集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主还是在这个时候啊、求你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在地上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你的命聚集，你就要在我们当中，主求你恩典在我们身上，祝福保守我们在一起的聚集的时间，思想你话语的时间，主求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让我们从这个诗篇当中看到你是如何一位信实的主，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在地上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做一个向着你存着专一和存一心的、忠心的仆人，主孩子感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
阿们。
那个啊，诗篇。诗篇啊，诗篇十六篇呢，这个是啊，诗篇十六篇这个，一个呢是啊，当然是大卫写的诗篇，来，大卫写的诗篇，然后啊，然后多数的圣经学者呢都认为这个，当然这个诗篇讲的是大卫的诗篇，但是呢多数圣经学者都就是认为这是大卫被扫罗追赶的时候所做的那个诗篇。那么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大多数圣经学者引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二十六章这个十八节到十九节的时候，就是当他在这个山洞里的时候，当他被撒母耳这个追赶他，来撒母耳追赶他的啊，不是撒母耳，以扫不是撒母耳追赶。哎，扫罗追赶他的时候，对不起，扫罗追赶他的时候，那个，所以呢，那个在这个山洞里的时候，后来就是， 啊，他不是割了扫罗的衣袍，然后没有杀他吗？然后出来这个扫罗说啊，你怎么样？反正那个时候他是在很多有很多的这个困境的情况下的是啊，18节19节的时候就是说大卫就跟扫罗说，大卫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你的仆人呢？然后说求主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追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的神吧。Right? 那么这个圣经学就是说，当大卫被扫罗追赶的时候。他被扫罗追赶，他逃出了耶路撒冷，他逃到乡下去，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实际的结果，对保罗来说就是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不再有这个敬拜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的那个特权，哎，他没有在耶路撒冷时敬拜，所以就像这里说，那些人对他说，你干脆就是怎么样侍奉别的神。另外一个呢，当然他在耶路撒冷所有的产业都没有了，对吧？所有的产业都没有了。所以呢，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四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呢，好像大卫在做这个诗的时候，就是断然回应了这两个状况。虽然我被赶出了耶路撒冷，好像我不能再敬拜我的神了，但是他说什么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他的愁苦必加增，就是说追赶我的人要我去侍奉别的人，但是我别的神，但是我怎么样？我绝不侍奉什么别的神，哎，我绝不侍奉别的神，我的嘴唇都不会提别神的名号，哎。然后接下去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什么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换句话说，无论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就是说神他虽然看上去好像被赶出了什么赶出了耶路撒冷，哎，他原来在皇帝面前服侍，现在呢他完全是一个被驱逐的人，然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是觉得说有形的产业可以没有，但是怎么样，我的产业始终是在什么呢？始终是在耶和华。所以呢这一首诗篇呢，就是说如果你看大卫，就是说大多圣经学者就是说把撒母耳记上所记的这个大卫所面临的两个特别的情况，跟大卫在这个诗里所回应的，就是说这个诗篇大概就是大卫在被扫罗追赶的时候，在他的外部的光景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极其悲惨的情况下吧，可以说他做的一个诗篇，他所做的一个诗篇，哎，这是从大卫的角度来讲。那另外一个呢，这篇诗篇呢也称为弥赛亚诗，哎，在圣经当中大概有8到9篇，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大概公认的有7篇，就是所称之为的弥赛亚诗。弥赛亚诗就是说是旧约的时候作诗的人，一方面是在他自己的光景当中做一首诗，但是呢也是在圣灵的带领下，这首诗呢是预言了主耶稣基督。 OK， 在旧约的时候，你知道诗篇都是在写成在旧约的时候，对不对？都在旧约的时候写成的诗篇。所以呢弥赛亚诗呢有它特别的特点，就是说诗人当时并非知道耶稣的情况，他只是在写诗，在他或者是在王的婚礼上啊，或者是他在十分难的地方啊，像扫罗这个情况，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在做事，但是呢圣灵感动的时候呢，就是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做这首诗的时候，一方面在他诉说他自己的情况，另一方面呢也是这首诗呢也预言着将来弥赛亚耶稣基督，哎，所以这样的诗呢称之为弥赛亚诗。这首诗呢就是典型的一首弥赛亚诗，换句话说，大卫在神的灵感动下，这首诗也描述了什么呢？描述了耶稣基督。你知道圣经当中有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要 要什么呢？我们要真知道他，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那弥赛亚诗篇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一个途径。因为新约当中所有的经文，新约当中所有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或者是福音书是就是事实的记载。然后在书信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书信当中记载耶稣基督的时候，通常是都是从什么，都是从教义啊，从这方面来的，很少是由人的思想情感这样融在里面的。因为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人已经看到了什么，这位有血有肉的这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光景来。所以新约当中后来记载耶稣提到耶稣都是很教义性的方面，而很少会有这种很情感跟情感跟这人的一种感情放进去的一种，而人的情感跟感情放进去的描述耶稣基督的，实际上大部分都在旧约的弥赛亚诗，就弥赛亚诗，你就可以看到这首诗里，你就可以看到诗人的一种情感的成分，一种内里的一种表露，这个在新约当中是没有。新约当中就是具体记载耶稣，都是新约基本上记载耶稣基督行神迹啊，或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代表怎么样，就是大部分是完全是就是救恩真理的，都用来救恩真理。至于在耶稣基督生命当中所经历的那种，他作为人所在人的地位上所经历的那种情感方面更细腻的一些东西呢，确实在旧约弥赛亚诗当中体现出来的。所以呢，当我们想到说新约当中讲到说我们要真知道他，就是说使徒让我们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长进当中，我们要真知道耶稣基督，真知道耶稣基督其中一个途径是通过弥赛亚的诗。那怎么样确定弥赛亚的诗呢？就是说确定弥赛亚的诗呢，就不是说任何诗都可以确定成弥赛亚诗，就是弥赛亚诗基本上就是说如何确定弥赛亚诗，就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说弥赛亚诗当中一个很明显的条件，就是说这首诗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或者使徒明确的指出这首诗就是弥赛亚诗，就是这首诗写的就是耶稣基督，哎，写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条件，这是一个情况确定弥赛亚诗。另外一个呢，虽然没有圣经当中耶稣基督或者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或者是使徒们没有明确的指出，但是这首诗里所描述的状况，唯有耶稣基督所有的状况唯有带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就是说很特别的，比方说耶稣基督的被钉，他的骨头也一根也不打断，死的时候别人蘸醋给他喝等等，这些东西只有怎么样，只有耶稣身上发生的，只有合在耶稣身上，就这些事情只有完全合在，就是圣经当中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是可以和这个情况相合的，那这样的事也是弥赛亚诗。所以通常呢，大概弥赛亚诗大概就是七八首吧，取决于有几首是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是，有些圣经认识，但这首诗呢是确实的，因为呢这是很明显的一首诗，就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里，当什么呢？《使徒行传》当耶稣基督当这个耶稣基督升天，圣灵降临，彼得的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彼得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呢，就引用了这篇诗篇。他引用了什么呢？他就是实际上大卫在这里，大卫实际上并不。大卫在这个时候好像是他在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他说大卫在这个时候好像是为他自己的生命担忧，来为他自己的生命担忧，他被人追杀，为他自己的生命担忧，那么他好像是在讲他自己。但是呢这个彼得就是讲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神的灵借着大卫的光景在描述主耶稣基督受死然后怎么样从死里复活的光景，就是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就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主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他的灵魂是怎么样，是下到阴间的， OK， 他的灵魂是下到阴间的，而且呢是怎么样下到阴间三天以后怎么样 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这里呢，确切的讲到了是说，大卫讲到的是讲到什么呢？在神的灵的感动下，他说讲到的是说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哎，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实际上，当时彼得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实际上从旧约以来，所有的人怎么样，他们都死了，他们也都朽坏了。但整个这个当中，只有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他的 body 是没有朽坏的，对不对？他的身体是没有朽坏的。那么，所以他就说，整个这篇诗篇呢，实际上是一篇弥赛，是也是讲到什么呢？也是讲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时候，他所产生的，他生命当中所产生的一个经历，哎，他的一个经历也描述了耶稣基督啊。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你就看到当时彼得的。这是什么呢？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公开讲道，哎，就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的第一次的讲道。那次的讲道有多少人信主啊？哎，三千人，哎，三千人，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三千人信主。但是你看他讲到的信息，他在讲什么呢？你就可以看到他讲到是说，他出行传。第二章二十五，你看《使徒行传》就是说，《使徒行传》这个保罗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哎，《使徒行传》从第二章的二十三节开始说，他既按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你看见吧，他这里说大卫在那个时候，大卫指着他是谁呢？指着耶稣基督。大卫指着他说，我见主藏在我的面前，他在我右边，我必不致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来，先祖大卫的事明明可以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并且他的坟墓到今天还在。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当中立位做他的宝座，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哎，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你知道，当彼得讲了这篇福音以后怎么样？彼得讲了这篇福音以后，圣经接了一句话说，众人听了都什么？扎心。哎，从圣灵来的，众人听了都扎心。换句话说，福音所带来的这种福音，真正的福音所带给人的一种震撼的力量，哎，带给人的那种震撼的力量，带给人那种从里面带出来的一种，就是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他是确实被不法之人的手被钉死，然后呢，然后他是从死里复活，那这真正的把一个救恩展现在我们面前。当这个救恩展现我们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这个救恩的宝贵，所以众人听了扎心，当天就有这师父，三千个人信主，对不对？三千个人信主，第一次的布道。你看第一次布道的时候，第一次布道讲耶稣基督复活，他就直接引用了诗篇十六篇，而且他圣灵感动彼得很清楚的交代，诗篇十六篇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耶稣基督说，哎，指着耶稣基督说，哎，所以，那另外呢，这个诗篇十六篇的时候，这个诗篇十六篇这个原文当中有一个 head， 你如果有那个老的版本的圣经的话，它前面都有一句话说大卫的经诗，有没有？哎，有一句话前面也就是说，经文开始以前的是大卫的经诗，哎。大卫的经诗，那大经诗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实际上在这个原文当中呢，就是说 这原文当中的意思呢，它有几个意思啊？有几个意思，就是说，第一个经思就是说，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诗篇，哎，这个很容易理解，来，经诗就很就像金子一样，像金子，这个诗篇就像金子，在被认为在希伯来人当中，颂赞神的诗歌当中，这一篇诗篇是像金子一样的在那里，哎，很宝贵。当然这篇诗篇，从他指着耶稣基督所表明的这个当然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诗篇来。另外呢，他的这个经诗的这个意思呢，还有一个含义是说无声的祷告，哎，讲的是无声的祷告。这无声的祷告指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这无声的祷告指的是一种，就是说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以至于他祷告的时候，他甚至不用出声，他就可以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交通。就是说他跟神到什么到这样一个关系，就是说他的祷告并不需要出声，就是他在神面，换句话说，他这个人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把握，他大声祷告也好，无声的默念也好，他都知道他的心思和意念是在神的眼中蒙悦纳。哎，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呢，是说隐秘的祷告。隐秘的祷告呢，就是说这个人的祷告，他跟神的关系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他不需要用外部的环境来表明他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人。他不需要用他的外部环境来表明他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人。换句话说，他的外部环境可以怎么样？非常的糟糕，但是在他心里，他做祷告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一个什么？蒙神所悦纳的人，蒙神所悦纳的人。如果我们把这事跟联系到前面，如果我们联系到前面的话，大卫的诗篇，大卫做这个诗的时候，他的外面的情况实际上是什么呀？外面的情况实际上是很糟糕的，哎，外面的情况很糟糕，就是说大家都在他是像狗一样在被追赶的，哎，无论如何从外面的环境看不出是一个什么，看不出他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人 ，correct？ 看不出他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人，无论如何从外面的环境看不出他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人，哎，这是一个。另外，如果我们想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什么？神啊，若是许可，请你把这个杯怎么样拿去，但是呢，不要怎么样从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他这个时候说是圣经上的描写是说他的汗像怎么样血滴一样流下来，他外面的环境看起来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但是他里面跟神的这个关系，他知道他要怎么样？要行出神的旨意，他要行出神的旨意，他也知道他所要做的一定是在神的面前蒙悦纳的这样一个光景，哎，所以呢是隐秘的祷告。然后最后呢，这个经诗还有一个意思呢，是叫什么呢？叫镌刻，这字念镌吧？镌刻就是说这首诗是不是用来唱的，是用来刻到什么地方去的，哎，是大卫的用来刻在什么地方的诗，就是说这首诗是不光是值得吟唱，而且怎么样更值得镌刻，哎，更值得持到永恒，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仔细想想这首诗的这个光景的话，你就会想到呀，这首诗很多神的儿女是常常把这首诗镌刻在他们心里，来，神是我的产业，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来，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呢，这个诗篇是有这样一个有这样几层的，就是说从作诗的无论是大卫的情况也好，他描述主耶稣基督的情况也好， 这个金丝这几个呢都是相当有实际的意义在里面。哎，所以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篇诗篇。这篇诗篇主题就是一个，我的信靠跟我的盼望只在乎神。哎，我的信靠和盼望只在乎神。信靠是指什么？我的信靠，我的盼望只在乎神。信靠是我现在生活所需要的 ，right？ OK， 我现在生活的力量源泉。来，盼望是什么？盼望是我将来的什么？将来的对将来的追求 ，right？ 人的一生无非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是记什么？信主以后，弟兄姐妹，我们记得一点，当我们信主以后，有一点是什么？我们可以忘记过去，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不像世人，如果没有赦罪的平安的话，我们会一辈子为我们生命当中有些做错的事情后悔，活在过去所谓的，对不对？但是呢，信主以后呢，信主的人只需要活在当下和怎么样，面向未来。那么这个信主的人呢，整个是这个诗篇呢，它的主题呢就是说，我的信靠和盼望只在乎神，哎，这是它的主题，是。那么这个诗篇呢，你可以看到这信靠跟盼望只在乎神呢，啊，这又分成了大概分成了两段，哎，分成了两段。第一个呢，我们从这诗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哎，诗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呢？就是说，诗人这个人是向神呢有着专一的或者纯一的心的人，哎，他向神有一个纯一的心，这个人向神有一个纯一的心，专注在纯一的心，哎，专一的心，纯一的心，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哎，等等这些事情，哎，然后呢？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呢，也讲到怎么样呢？这位忠心的仆人在服侍一位什么呢？服侍一位信实的主，哎，服侍一位信实的主。你看，我的信靠和盼望只在乎神。当然，主体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有一位值得信靠的主，因为我们有一位信实的神，我们才有怎么样？才有我们这么样的这个信靠和盼望在乎神。另外一点呢？因着我们有这位信靠的神，所以的一个完全讨神喜悦的人生呢，就是一个向神有一颗什么，有一颗专一的心的一个人生，哎，专一的心的人生。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仆人呢，在他做事的时候。他生命当中的五个关键的需要上呢，他是完全的信靠神的。哎，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需要是不是自用的对。五个关键说，就是说一个人在地上生活所需要的什么呢？一个人在地上生活所需要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关键因素。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安全。来 ，security 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我们的身体也好，我们的这个环境也好，我都需要一些保障，安全的保障，来，安全的保障，来。那第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怎么样？他说第一节他就讲到是说，如果你看第一节的话，他说是啊，神呐、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什么呀？投靠，来 ，preserve 保佑我。请因为我投靠，哎，就是说，如果你把大卫的光景放进去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大卫在被什么？大卫在被扫罗追赶，他的安全完全是在怎么样？在威胁之下，哎，但是他怎么样？他没有靠他，没有靠他自己的能力。大家如果想一下大卫的话，你就知道什么？你就知道大卫。他有他自己辉煌的战绩吧，对不对？他打死过狮子，打死过虎，更重要的他打死过什么？哥利亚，对不对？他当然他是一位勇士，他有作战的技巧，来等等这些事情。但是在 大在扫罗追他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神啊，我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在危险来临的时候，他不是靠自己的技巧，而是什么呀？靠自己的作战能力，而是靠着什么呀？要投靠神，哎，信靠神，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啊，你看到就是说他的好处，就是说第二个关键的因素，人生在地上的生活是需要一些什么？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 support 好处。这个好处不是说什么啊、特别，就是说我的一些最基本的，比方说食物也好啊，人际关系也好等等。这里他说我的心呐、啊，你承对耶和华说你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换句话说，他整个人生是什么？整个人生是仰赖神的供应 ，right？ 仰赖神的供应 ，right？ 第三个是他的喜乐，感情上的需要，他情感上的需要，他是什么？他并不喜悦世界上的很多东西，他只喜悦什么？只喜悦神和他的圣名 ，right？ 只喜悦神和他的圣名 ，right？ 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最喜悦的 ，right？ 这是他喜乐的来的地方 ，right？ 喜乐来的地方，然后。他的产业，他说耶和华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来，你为我持守，来，这是他的产业。然后第六个是说他的环境，他说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神用神量给他的东西是总是在最好的地方，我的产业是在美好。那么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在这六个观景当中，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产业，他所赖于这个赖于生存的，他所赖于说可以说靠得住的将来是什么？他说他的产业是神来。然后第四个呢，他的环境也交在神的手中来。他的环境也，这里有一个词啊，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就是第五节，他说就是神所量给我的产业，神所量给我的产业，他这里用了一个字，他说最后一个字，他说 no， 他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个词的这个，你看到的英文实际上那个词很有意思，他说 thou maintain my law， right？ thou maintain my law， 就是神为我持守， right？ 神为我持守。但是这个词的话，这个 lot， 这个 lot 实际上是有两个意思。这个 lot， 神为我持守，这个表面的意思就好像是什么呢？表面上的意思就好像是说，我现在所有的神帮我保守住。lot 就是一个 lot， 房子的一个 lot， right？ 一个 lot 就是你为我持守。但实际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 lot 是什么呢 ？lot 就是说那个赌博的时候啊。那个 the cast the lot， right？ 就是说他这里在讲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我们生命前面我们不能够掌握什么，我们不能够掌握我们的环境，尤其是环境人事物的话呢，人事物我们是不能掌握前面到底发生什么，对不对？所以人们常说就是前面好像就是随机事件，就好像是神在扔一个骰子，对不对？然后扔到什么就什么。但他这里讲的一点是什么？他说我生命的这个骰子呢是在什么？是在神手中，神会给我 cast and 神会 maintain。 哎，你 see the point？ 就是他虽然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怎么样，他前面不知道扫罗追他到底怎么样，到底是成什么样的光景，哎，但是他说哇，神可以怎么样，神可以为我持守，神为我持守前面，凡是神量给我的都是好的，哎，只要是神量给我的就是好的，哎，这是神所量给我的就是好的。所以他是这样一个光景，一个光景，活在神的面前，哎，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像神的仆人，他在生命当中，他在生命的这个关键的这个生命所地上生命所需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上，他所需要的安全 security， 他所需要每日的各样的 goodness， 供生命的供应也好，人际关系也好 goodness， 然后他情感上的需要喜乐， 他的产业，他所赖以，他将来可以所赖以产业，通常我们将来可以说可以赖以生存或者赖以夸耀，来，经常圣经当中提到什么，儿女是我们的什么产业，换句话说是父母以儿女为荣，对不对？产业是上面你可以依靠或者是可以 boast 或者可以称之为骄傲的东西，来，然后前面的环境，在这里你看这个诗人。在他当然在他逃跑当中，这五项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在人的生命当中的这五项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在这里呢人都可以在神以外去来找一些的依靠，而且事实上人也都这样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怎么样，就是说希望来保证自己的一些安全，希望自己提供一些给自己的 benefit，或者我们的喜乐在什么呢，在一些世界上的事情，或者说是我所依赖的产业不是什么，是真的一些产业，存款也好，银行的存款也好， 401k 也好，儿女也好，等等也好，来，然后最后我们对我们的环境，我们是前面的人事物，我们总是怎么样希望去把握，但是怎么样我们知道自己把握不了，这是我们最无奈的地方。但这个诗人是说 You maintain my lot， 就是说你神呐、啊，你是管理我前面环，你是我管理我环境的那一位，你是给我环境的那一位，你也是管理环境的那一位，你也是不怎么样，在这个环境当中保守我的那一位，哎，保守我的那一位，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在生命关键上，他的这个五个这个，他是怎么样的信号？这是一个。他整个这个是体现出一点，前面讲的就是什么呢？就看到一点，他这个人呢是向神有着什么专一跟淳朴的心，哎，他向神有专一的心，哎，哦，向神有专一的心。然后呢，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信实的主。这个信实的主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信实的主，他对这个仆人所做的，第一个他带领他的仆人。他是一位向这位仆人怎么样说话的神，来，他是一位向这位仆人说话的神，我们可以看到，all right，然后呢，他给这个仆人以稳妥。那这稳妥这个事情这样，这个经文实际上蛮有意思的，你看，他说，哎，第七节，我必称颂耶那指教我的什么？耶和华，这位信实的主是什么？是一位指教我们的神。哎，这位信实的主是指教我们，是他在这生命当中是指教我们的，带领我们的神。然后呢，他使我们稳妥。我将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他的我便不致动摇。哎，然后是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那你想想，如果大卫的情况，你想大卫的情况，他说什么？很有意思的一点，说神使他稳妥，神使他安然居住，他不在乎外面的环境怎么样。他当时的情况，他被什么？他是被扫罗追得来怎么样？追得等于说是没有什么稳妥，没有什么安然居住可言，有没有？是没有安然居住可言。但是他却说什么样呢？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我的肉身要怎么样？安然居住，原因是怎么样？因为我有一位，这一位怎么样？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自动了。我有一位使我稳妥的神。我并不在于说外面使我很非常 trouble 的环境，外面会有非常让我 trouble 的环境，我的工作，我的身体，我的whatever。但是怎么样呢？他说，我只要把我摆在我面前的话，我就稳妥。好像是说，不管外面风浪再大，我这艘船总是抛锚在很稳妥的一个地方。真是他稳妥。但第十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并不让我家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顺着箭循环。换句话说，神给他赐给他什么？复活的生命，哎，赐给他复活的生命。这位是信实的主，是赐复活生命的主。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福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换句话说，什么呢？有永远的有。神给他不光是有复活的生命，也给他永远的盼望和荣耀。就是说，把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总是两个连在一起，对不对？如果我们的眼睛只在 只在今时当下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是说能够是说神是我的好处，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来，我很难说我的肉身永远会安然居住，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是神的眼，神只把我们让我们看到当今眼下当今的话。但是呢，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神必定也把什么呀，将来的荣耀让他能够知道。所以他的眼睛是定睛怎么样，仰望在将来的荣耀当中。来，有现实神的帮助，不是说仰望将来的荣耀，我今天就是被神弄得一塌糊涂。 It's not the truth is, 的真理是说现实有神的帮助，有神的这个锚抛在那里，定在那里，然后我也有什么呀，有永恒的一个喜乐和盼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仆人是在这些方面信靠主，这个信实的主呢却是向他说话，有给他给这位仆人有稳妥，稳妥这两个字，又稳又妥。哎，阿妹，我们很难把事情做得稳妥。哎，我们希望说事情，就是说，你说，你有没有觉得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怎么样，事情是不那么稳妥？哎，阿妹，家里老人我要担心，我自己的身体我要担心，孩子我要担心。我在弟兄会。我在弟兄早餐会上分享了，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得了那个shingles，得了那个shingles，我就当时这个得shingles那几天呢，我就想到怎么样呢？就是说，当时我就跟着弟兄在分享，当时我是知道这个shingles呢，很多人都发的，神呢也不会借着这shingles把我的命拿去，哎。shingles 是那个就是那种疱疹呢，就是你小时候发出水痘对吧，出水痘以后它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菌，就是潜伏在那里的，然后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在五十岁以后就会 active， 就会发
带状疱疹
就是。对，表现在就是一般的人长在身上，我是等于是长在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我长在这里头上，长在头上的他最怕的一个就是影响眼睛。实际上我的眼睛现在一直还在治疗，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这个一直不肯认，所以你们五十岁以上今年赶紧去打那个赶紧去打那个 shingles， 今年的新的 shingles 是疫苗90%有效，所以基本上所有的 health profession 都建议，就五十岁以上的男女也需要打这个。It's like a chicken pox。
那它是天花疫苗的变异。
对，天花疫苗的变异。
对，它是变异。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打过那个疫疹嘛，所以都不会发的，但是它会潜伏在那里的。哎，到时候就发的。
症状。它会在身体的一边会长那个疱疹。
疱疹啊，就是。
对，
一般是长在身上的，
就是有形physical有一些东西长出来的。
对呀。
然后还有感觉说，
对吧？你不知道，你看那个旧社会的时候，很多人得了病以后，不是后来成麻子了，是吧？麻子都是都，呀、yeah, ，就出电话以后什么？你看我这里都长了一个的，今年的，我就
消掉了，比以前好多了。
对，消不，刚才那是不。我回到这个我的主题，就是说那个时候我是知道说是上帝不会把我的命夺去，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痛起来，就痛的就是不知 ，it's just 说不出的味道，这个痛，这痛，所以呢，呀，就不光是痛的要命，而且痛的。这个痛是痛的，就是很 sensitive。我跟你讲一个例子，那个时候我叫江伟把我的头发都剃掉，哎，就是一根头发搭在你的额头上，就好像千斤的一个什么东西压在上面一样，哎，就是 feel like that， 因为它是攻击你的神经末梢嘛，哎，不 ，anyway， 那天晚上我就在向神祷告，我说神呐、啊。我说我知道死是不会死，问题是今天晚上我就熬不过去了，是今天晚上怎么过的问题。哎，我就想到这个，跟时间开玩笑，时间就说我是锻炼的太多了，所以这个immune system 那个了，我就immune system 弱了，所以那个，但是我就 那个那个时候就是上帝就是有一句经文我就想到，因为我想到时间讲我这锻炼的事情，我就想到一节经文，就是说圣经上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金钱是大有益处，操练金钱是大有益处。这句话是给我的提醒，就是说呀，我要过那天晚上的话，人在难处的时候有的时候怎么样就会很放肆自己，抱怨也好啊，黑也好啊，就是一脑我的 curse 也好等等。那个时候但神就提醒我，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操练敬虔，只有敬虔，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只有敬虔可以把你带过今天晚上，就敬虔的在神面前说，今天神把这个环境量给我那就是好的，神把这个环境量给我就好，就是说我可以在这样的所有的这当中怎么样可以稳妥在神的里面，在稳妥在神的里面。那这那个那一天确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看见，就是说呀，有一天我们的身体恐怕就是越来越弱，越来越那个来。但是怎么样人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蒙神的喜悦，是说确实不是在什么呢，我们锻炼可以锻炼多少身体，当然锻炼身体 it's OK 啊，我血压不用每天吃血压药对吧，这是个但是真正的活在神面前是什么呀，敬虔的活在神面前才是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啊，给人有稳妥 OK。 所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呢，整个这个诗篇的主题呢就是说我的信靠和盼望只在乎神，这是它的主题。然后呢但是有神有着呢，他前面半段呢讲到一个这个人是向神有一个存疑的心，在他生命最基本的这几个方面他都向着神有一颗存疑的心，虽然他有自己的能力在那里，但是他向神存疑心，说所有这些都来自于神，他是信靠神。另外一个呢他信靠的那一位呢确实是信实的主，信实的主。最后我想给大家看重新看一下这个这一篇诗篇的话，你重新看一下，你看的时候你想一个问题，在地上，今天在地上，古往今来，如果有一个人心里完全有把握，而且行为上也完全证实他是配念这首诗的，这个人是谁？你把这些诗篇重新看一下，如果古往今来有一个人，他对这篇诗篇他读这篇诗篇他是完全有把握的，他也是完全配读这篇诗篇的，这个人会是谁？你仔细看的话，你仔细看，然后你想一下耶稣在世上33年，特别是他最后的那种情况，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来，谁是可以毫无犹豫的来念这篇诗篇的是谁呢？是谁？耶稣基督，是不是啊？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有讨论时间，特别面临讨论时间，OK。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当中是如何在他的需要，就是安全、好处、喜乐、环境啊、产业，做了神中心的仆人。我想我们给大家讨论。你可以挑一个题目说，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说，耶稣说，耶稣在这个历史是做了神中心的仆人。就说他这些事情他完全信靠神，实际的例子。实际的例子，
他在海上那个船上，他的那个门徒惊慌，他在那睡觉。那不是做安全降落。
那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在外面的环境，他这个船上的 security， 他但是他在睡觉。basically 呢 ，that's good。还有呢？
还有他在十字架上，把命
都
交的时候，那实际上也就是把安全交在神的手里。
他最后死的时候是神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还有呢？
他说天空的飞鸟有窝，有狐狸有洞，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实际上在这个地上没有说有任何地上的好处，住的地方环境，但是他就是专心就是做神的工作样式。
Yeah.有一次门徒问他，你他不是他已经吃了吗？他跟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就刚才你说的他，但是他说做成神的功就是他的什么，就是他的食物，对不对？是不是？有一次他跟撒玛利亚人谈话以后，他们门徒不是去买东西了吗？回来他说他已经吃了，对吧？有没有记得？他说我的食物就是什么，做成我父来的功。所以他的好处，他的功，生命的供应需要是在什么，在什么？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没有？
还有那个好处产业那一块，就是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说把这个万国都给你，但是耶稣说那个你除了神你不能信靠神，也就除了耶和华你不能信靠别的神。
对呀，就是他那个呀，把所有的万国都给他，说你如果拜我的话，哎，但是我不能拜。OK， 还有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吧，他的产业，耶稣基督的产业，耶稣基督的产业。那你记得这篇诗里说什么？神是我的产业 ，right？ 神所给他的什么？落在佳美之处是十分美好。耶稣在地上有没有产业？耶稣在地上没有什么，耶稣在地上没有属世的产业，但是怎么样，今天这个教会就是他的产业，我们这群人是他的产业。你如果想这一点的话，你觉得神的恩典真的很大。耶稣今天在天上说，神所量给他的坐落在佳美之处是十分的美好，你说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恩典，我们看自己是多少的不配。但是主耶稣基督讲说呢，在新约的时候他讲过一句，神所赐给他的他怎么样，一个都怎么样不丢掉，对不对？有没有讲，有没有讲这句话？凡是神所给他的都是他的产业，他一个也不会丢掉，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想这篇诗篇的时候，你反复想到耶稣今天在天上说，神啊，你所给我的这片产业，这个教会，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是他的产业，来，是他的产业。So we gotta think about how we really be 真的成他的产业。这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是极大的荣耀，一方面也是很大的一个鞭策。你想想 ，I'm really 我真的成为耶稣的产业吗 ？Can 我们真不能荣耀神的名？来 ，OK， 他的喜乐，耶稣的喜乐，耶稣的喜乐在哪里？耶稣的喜乐怎么样？耶稣的喜乐怎么样？有没有耶稣在地上生命当中有想到他的喜乐的？喜乐，他说喜乐的。二，诗篇当中讲到喜乐是什么？论到神的名，他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来，来。神的圣名是他所喜悦的。当然他讲喜乐的时候，耶稣通过几个例子实际上是讲到他的喜乐。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冯涛在讲的捡钱的比喻啊，找羊的比喻啊，还有什么浪子回家的比喻，这几个比喻当中都有什么，都有一个大喜乐，有没有？当找到了什么，当找到了这块失去的银钱，当什么呀，找到了这个失去的羊，当浪子回家，对不对？都有些大的喜乐。这个喜乐就是什么？是神的喜乐。神的喜乐就是什么？耶稣的喜乐。来，这是他就是为了这个喜乐而来的，有没有？他就是为了这个喜乐而来的。来，耶稣的喜乐。来，他为了这个喜乐，他忠心的怎么样？走上了十字架。你觉得一点很奇怪的一点，对不对？是很奇怪的一点。来。为了一个喜乐，但是他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对不对？哎，喜乐 ，OK。环境，
就是神给他的环境当中他是忠心的飞啊。刚才实际上我就提到一点，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哎，他知道前面的环境是怎么样，有没有知道前面的环境是怎么样？他当然知道，所以他才祷告怎么样？神啊，若是怎么样，若是许可怎么样，求你把这个杯拿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因为你是怎么样？从这片时间来看，你是为我后那个老子，而不是我。我在地上成了肉身的时候怎么样？我要让你来怎么样 hold 我这个前面的命令，来，来。所以这是环境，还有没有？就是耶稣在这个环境。刚才你讲的就是神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他也不知道下到阴间是怎么样，哎，在人的观点上，他也不知道他下到阴间是怎么样的光景，但是他知道怎么样的一个交在他的手中。还有没有？
就是那个把那些人不叫杀耶稣嘛，但是还是去耶路撒冷。
Exactly， 进耶路撒冷 ，right？ 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我们讲道上听过好几次，彼得说这主啊怎么样？这是万灵不到你，哎，我要去那里说是万不灵不到你，但是主耶稣说怎么样 ？You know？ 还有什么？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你比方说，人跟耶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人跟耶稣说什么？你如果是怎么样？神的儿子怎么样？你可以走下来，right？ 是吧？你可以走下来。但是怎么样？他知道这个环境是神所量给他的，他就在那个环境当中，对不对？这是神所量给他的，神所量给他的，他就在那个环境当中 ，right？ 然后当怎么样？当这个彼得把那个来抓他的人的耳朵砍掉的时候，他怎么说？收刀入鞘吧，来。他说：“如果你想，我难道不能够怎么样？”他说了一句话说：“你想，我难道不能够差遣什么十二营的天使来吗？对不对？如果他要的话，他可以，对吧？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但是怎么样？神给他的环境就是说，他要被怎么样？被他们抓去，被带到大祭司的 court 受审，被带到比拉多那里怎么样钉十字架，来。”这是神所量给他的环境，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做了神中心的仆人，他知道神 hold 他的 law 是的 ，OK， 二还有最后十分钟，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这方面，我们怎么在我们的这些需要当中，我们生命当中都有这个需要，我们怎么样来，你或者有什么见证，我一件事情上我有这个见证。我觉得分享出来给弟兄姐妹听，哎，我有这个见证，比方说哪个安全的事情上，或者是怎么样产业上，我有这个见证，哎，分享给弟兄姐妹，或者是说我要怎么样做也可以分享，哎，现在轮到我们了，哎 ，OK， 我们在这五个方面有没有什么见证？有没有什么见证，弟兄姐妹，或者说？有没有啊、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在这些需要当中能够存一跟专一的心 ？How we do that？ 或者说我刚才讲的那个信仰是这个东西，就是我当时我这个得了以后啊。我当时就在想，我这个痛虽然痛啊，但是死反正不至于死，所以 it's not that too bad， 对吧？ Right？ 但是当时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哇、，in the end， 你的身体总是会越来越，哎，我们的身体一天天会朽坏，哎，somebody都是。那我在神那里到底有没有把握？我一个敬虔的心在神的面前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在神的面前？哎，这是一个啊。或者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见证？
我觉得基督徒在生命上在生命需要上向神称关心那个喜乐，就是要喜乐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他们有人接我，然后就去当地的那个查经班，然后我第一次去就看到那些基督徒，然后他们唱诗啊，他们平时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交流，我就觉得他们脸上都有一种喜乐，就是在别的地方没有见到过的，所以就那个喜乐对我感染很大，就是基督徒的喜乐。然后圣经里面也说，就是你们要喜乐，然后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来活出来。因为我们如果说有忧虑的话，其实就忧虑就本身就代表对的完全的信靠，我们应该活出许多的生命。
你看，跟
当然这很难。
还有呢？
就是我们家是就是这两个月就是感觉是不太平的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当乐乐生病啊那一段发生一些事情，其实我刚开始对就是神还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信心的，就想哎就是这件事情只不过就是肉身的一些事情，不能就是再发生什么事情究竟夺不去就是神给我们将来的那个永恒的生命，就是这个属实是肉身的暂时的。但后面好多好多事情，就是我也病倒的时候，就是慢慢会有一些软弱，可能我觉得有时候不觉得，可能灵里面生命还是会软弱一些。后来前几天那个高华他还在早餐会也跟大家分享了，然后结果就是说后面接着几天我们家就是当前面就是包括我们所有人都生病之后，我们家有所有就是很多东西就坏掉了，包括玻璃也被打破啊，这种线漏水，就是好多好多事情。结果接着呢就开始就是这几天就是说每天我们家至少要坏一样东西，然后那天就我就好久也不干活了嘛，恢复开始和点面，就一和面和面机就坏了，然后第二天然后我就是吸个地毯吧，一吸地毯吸尘器也坏了，然后国华就说这怎么天天都坏东西啊，前面也坏了，他说这还有啥东西可以坏呢，结果就晚上半夜他去上个厕所马桶就坏了，然后我就说这怎么回事啊，我就说神肯定是借着这些事情提醒我们很多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在一些困难当中，就是一些难受当中，如果不从里面学到一些神给我们的功课的话，有时候就是白白受苦。所以我也祷告的时候，我其实当时就是想到十篇十六篇，然后就想到是不是我在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是不是这段时间还是把我的心思意念放在了很多就神以外的事情上，太注重肉体啊这些，然后就想到那句话，就是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人愁苦必加增。哇，这一阶段这么多的愁苦，是不是真的是里面有太多的就是偶像把很多事情放在神面前，所以就还是有一些认罪，就是也想到就是神给我们，虽然就是神其实给我们，我就想着神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些东西，虽然是在地上的产业，其实也都是属神的，就是我所得的，神为我施舍，就是说我自己实在不能够，好像你老是哪个东西又坏了，就是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知道是怎么样，就是全都交托在神手里，就是你所赐仍然是神的神，就是耶和华的，就是他为我施舍，然后就完全的交托神。我有时候就是跟国华说，我们真的是要全家在神面前要警醒祷告，就是每一天如果都发生这样的事，神就是让我们每天要警醒，所以就开始警醒祷告，警醒我们祷告之后，反正国华那时候马桶才把它修好，然后那个吸尘器也马上就发现里面是一个东西堵了，就很多事情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事情，然后慢慢的神 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就不再成为就是我们的愁苦的，就是那种即使如果再会有什么的时候，心里就不会再纠结了。怎么这么多事一下子临到我们身上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心就是像他说，你神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我那天就真的就思想这篇诗篇。
其他呢？其他我们，其他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有什么见证分享？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呢，要回到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是吧？一生的功课。那这一生的功课呢，只有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上有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只有在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因为圣经当中最根本的一个说法是说，要把我们磨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磨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另外我想我们再回到这篇诗篇，我想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诗篇。整个这个诗篇当中，我想提醒大弟兄姐妹一句，就是说整个这个诗篇当中只有第四段是一个警醒，就是说是一个警醒，就是说让我们有警醒。其他都是什么呢？其他都是确据，都是 assurance。 就是说这个像神存专一心的人，这位信实的主，许多时候我们如果在神面前是存一颗敬虔的心的时候，不错，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但是在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要有这样的把握，神 hold my lot， God hold my lot， that's it。 就是说即使是很乱的环境，也是神所给我的这个环境， but he still hold i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 nothing， you know。 这是一个，所以应该第四个当然是有一个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用世界上的事情来代替神，那我愁苦不加。这是，但是整个这个诗篇的话，你从弥赛亚的角度，弥赛亚诗篇的角度来讲，怎么样？你可以看到它是整个这个诗篇是在保守，怎么样？是在向神的儿女来显明一个确据。如果我们专心仰望神，有向神有一颗存疑的心的话，神是我的什么？神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以外，神是我的产业，神为我定疆界，神为我定环境，神给我有稳妥，神让我有复活的生命，神让我有永远的盼望。所以你看这个诗篇实际上之所以说是金丝就在这里，宝贵就在这里，不然环境怎么样，当我在神面前寻存疑，但这个是要紧的。我们圣经当中不断讲到一点是什么？不断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怎么样随同世界的潮流，心意更新而变化，察言神为何为神，三两成全何许。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就可以看到整个这篇诗篇是警醒，是 assurance， 高于那个警醒，当然要警醒，但是整个这个诗篇是一个 assurance， 是一个保障，神恩典的一个保障在那里。一个凡是有存疑的心投靠他的人，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宝贵的应许在我们面前，这样的保障在我们面前。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经历的，所以在他里面的人也都可以怎么样经历这个，经历这一篇诗篇。那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那这篇诗篇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念。主耶稣基督念了这篇诗篇，他是可以毫无疑问的，没有任何疑问的来确认这篇诗篇，所有在它里面的人也都可以来这样经历。That's the point here. OK， 我们一起把这篇诗篇再读一遍，来背起。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命，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头骨必加增，他们所浇炼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粉，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叫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既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既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还是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晚上有这样的短短的时间在你的面前。主啊，还是求你的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主啊，借着诗篇十六篇来向我们显明你的恩典，显明你是那一位信实的主。主啊，也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在地上过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做你忠心的仆人，向你存一颗专一和存疑的心。无论光景怎么样，无论我们的环境怎么样，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产业，你用神量给我们的疆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是实在是美好。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安保守我们散去以后的脚步。主，也恩待所有在旅行当中和在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的爱中，保守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每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愿你的名得着高举，愿你在我们当中做掌王权，做居首位。主，还是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Thank you.